五帝飞五章，杜家福音书第十六章，二十二节。陆家第十六章二十二节。后来那逃犯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的远远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苦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的安慰，你饱受痛苦。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第六章十七节，三百零一面。前书第六章三百零一面第十七节，你要祝福那些心智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祝福他们行善，在好处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最后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三百三十五面，第一章第三节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沾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我们圣经就念到这个位置。我们这几天的聚会都是对着两种人讲的，那么一种呢是对着未信者，那么所以呢对着未信者，所以我们多多少少的要讲一点福音上面的事。那么一种呢是对着这个信者，那么因为有培灵，所以要对着一些族里面弟兄所讲的话。所以我昨天晚上我就对着两面讲，可是还有一人反映说他们还是听不太懂啊，不太懂，因为要把一边信息呢要对信的讲，要对不信的人讲，实在是有一点困难。而且我传道一直到现在四十年，到今年是四十年，那么到今年这四十年呢，我常常在学呢，对这个不信的人讲，也对信的人讲，那么这一件事我常常没有学好。那么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听说还是有人听不懂，所以非常的一个抱歉。那么刚才我念了几处的圣经，一处是在这个路加，那么路加呢这是讲到将来的事。圣经里面耶稣常常讲两个字，讲比喻，可是一提到财主跟拉撒路，他没有用两个字比喻。那么既然没有用两个字比喻，我想那一件事情是一个祭司，那么那一件事情是一个祭司，我们就从圣经里面能够知道将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住在现代，我们还没有到将来，所以对将来的事情呢，我们还未知数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圣经既然把那一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，可见神呢很有意思，要我们能够明白到将来。因为要我们明白将来，所以他就把财主跟拉撒路这件事就记载在圣经里面，这第一处圣经。那么第二处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从十七一直到十九。十七到十九，这是我今天晚上主要讲的，因为那里有四个字是预备将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劝我们预备将来的时候，他就说有两种祝福，那么其中一种祝福就祝福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这是一种祝福。那么还有一种祝福呢，就祝福我们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的神，这是一种祝福。可是他这里面劝我们说什么呢？要我们要继承那个美好的根基，里面有个祭子， 要继承这个美好的根基。那么这一件事，这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劝，一个劝勉。还有一处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，从三节那么到四节，里面有三种讲到重生了以后他不能朽坏，重生了以后不能玷污，重生以后他不能够衰残。咱们你看彼得呢，他很强调这么一件事，就讲到一个重生的人，你应该是不朽坏，你应该是不玷污的，你应该是不衰残的。那么他就讲到三种的补。那么晚上我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我的题目就是要给大家思想我们预备将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对预备将来呢，就给我们两种祝福，两种祝福呢，也就是给我们两种的劝勉。那么一种的劝勉，他劝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无定钱。我相信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人呢，我敢说，绝大多数，而且是绝大多数的多数，都是依靠无定的钱财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对钱财这么一个看重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就是享受，能够享受。你看今天衣食住行，你穿好一点你是钱财，你住好一点你是钱财，你车子用好一点你是钱财，你吃好一点也是钱财，差不多没有一件事不是决定你钱财。那么既然衣食住行你一件事都是看重你钱财，我们不注重钱财，我们注重什么呢？那么现在观光事业，你看今天东方人往西方来，西方人往东方去，那么去做什么观光？因为为什么呢？你看文明或者你看古籍，你一定呢要跑到这里，要跑到那里。那么今天能够观光是什么？也是钱财。没有钱财，那你怎么能够观光？那么钱财既然能够有这么多的用处，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国家，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政治第一，已经把钱财看作第一。那么甚至一个人也是一样，现在今天的人呢也不是学问第一，甚至也不是健康第一。健康为什么不是健康第一呢？有的人为了钱财他可以付出，他八个钟头不止，他可以四个钟头不止，他可以12个钟头，他可以付出，这不是健康第一，已经是钱财，也是照样是钱财第一。那么钱财除了有这么多的功用，可以提高身份，可以叫人对我们有另外的一个观感。好像说世界第二次大战，日本人呢真是缺德，他们在南京有南京大屠杀，他们在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大屠杀。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，中国人呢无论如何对日本呢都有一个另眼看待。怎么样令人看待呢？因为简直惨无人道，那么到处呢屠杀，到处的无恶不作，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呢都是一个仇视。可是到了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，我们看见日本人已经成了经济的大国，所以呢因为经济繁荣，因为人民富有，所以他们到外面观光的实在很多。那么因为富有的缘故，他们手头很松，他们用钱很慷慨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们到香港去旅行，他们到新加坡去旅行，那么这些生意人为着要赚他们的钱，所以对日本人本来去仇视，以后就变得重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钱财，也是钱财。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安全感，什么安全感呢？你看现在啊，这个人从这里搬到那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安全，为了安全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在这个香港，你看见香港的地方为了安全，一个家庭里面一个锁、两个锁、三个锁、四个锁，那么还有就比较讲究的，他们安井里，还有怎么样养这个井狗，为了什么？也是为了安全。那么还有现在很多人呢，今天这个食物的缘故，叫人越来越胖，叫人这个血管越来越硬，叫人血压越来越高，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这就提倡体质检查。那么为什么检查？也是一个安全，也照样这个是安全。那么其实最能够讲究安全是什么？就是钱财。很多人以为你讲究钱，有钱财你才安全。为什么有钱财才安全呢？如果一个人呢要是有钱财，他可以不必害怕这个丈夫对他偏心，一个人有钱财也不害怕呢这个儿女呢对他不孝。你丈夫偏心，你弟偏心，你儿女不孝，那么你是这个不孝。
那么一个人有钱财就天塌了他都不要紧，天塌了他都不会惊慌也不会害怕。那么所以现在呢，人依靠钱财，依靠钱财。那么可是神怎么样劝我们呢？他说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。他把钱财用两个字无定。那么为什么把钱财用两个字无定呢？因为钱财它的解决很有限，因为它能够解决你的身外，不能够解决你的身内。钱财它能够解决你现在问题，它不能够解决你将来的问题。而且钱财怎么样呢？钱财它会变的，它会变的。有一次我小的时候在新加坡，那么有一个卖菜的人呢，卖菜的人，那么他要卖到什么时候才翻身呢？那么新加坡有跑马，有跑马，如果这个马票一中，他一夜他就翻身了。那么所以这个人既然想到你卖菜，你一天不过是赚3块2块，那么如果你一年也赚了多少呢？那么而且3块2块家用要用掉了，所以储蓄一年里面你难得能够储蓄到几十块或者是100-200块，所以要到什么时候再翻身？他有一天想呢，就买一个马票，买马票以后你就能够翻身了。那么马票买回来了，他就想我这张马票要把它放在哪里呢？放在哪里？如果放在枕头底下，他的太太也不认识字的，如果是洗衣把它洗掉怎么办？如果放在抽屉里面，他家里的耗子这么多，如果摇气怎么办？以后他想来想去，最能够这个可靠的就是放在他的竹杠的里面，因为他挑菜今天早晨挑出，晚上又挑回，今天早晨跟他出去，晚上就跟他一个回来，所以他想来想去这是最安全的，最安全。那么他把马票摆在那个竹杠里头，他就把这个号码记得了。那么记得了，到了开马票的那一天，他到马票工会去看，一号码一读，他刚刚就是中了这个头奖，中了。那个是高兴，真是不能形容，那个高兴简直几乎叫他发狂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他跳啊叫啊，冲到家里去告诉他的老伴说，他不要再洗衣服了，我明天叫人替你洗了，你自己不要再烧饭了，我明天替你烧了，我们不要再住在这个破房子了，明天我们就高楼大厦了。那么这样的一个高兴呢，突然间想起那一个怎么样呢，那一个马票放在竹杠里面，那么放在竹杠里面，他要跑回来的时候，他在半路想到，我这个人傻瓜，我已经是富翁了，我还在挑这个担子的时候，去你的，通通扔到海的里面去。啊，你来去。那么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呢，这一下子他悟了，赶紧就往外面冲。他的老太太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倒是桥头流水无情，那个杠子不知道到哪里。结果太阳下山，他就在那个地方投海自杀，投海自杀。所以神劝我们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，钱财现有限的，可以解决外面，不能解决里面，可以解决身体的需要，不能够解决心灵的需要。还有钱财怎么样呢？钱财会变的，会变，真的是会变。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。那么既然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他劝我们什么呢？他劝我们要依靠后赐百物的神，后赐百物的神。你看神不但赐而且后赐，他不但屋而且百物，而且是百物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你在约翰第一章里面，凡信他就是接待他，他就做他，是他成病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一个人一信，他就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。那么你看跟神关系建立起来这件事何等的大事。听说乾隆皇帝他常常出去看这个民情，有一天出去看民情的时候，他看见路上有一个烧饼摊，那么你把这个油条买到这一个王宫里面去，这个油条就老了，所以如果呢要油条又香又脆，最好就在烧饼摊。那么在烧饼摊油条又香又脆，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，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含了豆浆，就含了几根油条，就在那一个地方就啃起来。到了吃完了饱了要走了要付钱了，还记得他身上没有带钱， 那么身上没有带钱，这一下子很不好意思。为什么很不好意思？那么怎么交代呢？啊，怎么能够跟那一个卖油条的说得过去呢？以后呢，他在摸摸呢，甚至摸不到钱。旁边有个小孩，他看见这个客官，就知道他有难处，就跑过来。他说：“先生啊，你是不是忘记带钱了？”这个他摸摸他的头，就点点，他不要紧，这两个钱我替你付，替你付。那么乾隆皇帝一看见了这个小孩这样呢，能够体贴人家的难处，以后呢，他把钱付了，就问这个孩子：“你家在哪里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我家就在这里不远，我们草地乡下，这个不敢劳你的大驾。”他不，我一定要去看看你的父亲，有没有办法？这个孩子就把他领到家里，这草茅这个寒舍，到那一个地方看他父亲了。乾隆皇帝就在他父亲的面前就恭维了一顿，就给他赞扬了一顿，以后呢，就提出个建议，要收他做义子。干儿子，那么这个农夫呢，他一方面呢又是为什么这么冒昧，另外一方面呢又看见这一个人来路不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皇帝到底一个皇帝的样子，那么如果有这个人呢来做亲戚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所以一方面说不敢当，一方面拉他儿子就拜干巴巴。那么拜好了以后呢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们家里，我今天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这个见面礼，但是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这个笔跟砚？”他说：“这个倒有的。”他说拿出来，他就写几个字，就写几个字叫准进内，那么弄干了就交给这个孩子，叫他藏起来。如果你有什么紧急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就到京城去，你就看见一个最大的房子，那么你就望着里面有人看门，你就递给他看，他就会让你进去了。那么在那里你就可以找到我了，找到我。那么他讲他的，他们听他的，也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。以后啊，那个地方旱灾，以后呢旱灾到民不了生，没有办法过日子，他想着这个干巴巴从前所讲的话，那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但是试一试也并非说不好。以后他就带着这张东西到那个京城，找到一个最大的房子，找到那里有人在那里守门，他给他看一看，就给他进去了。进去那么进去了，他看见呢乾隆皇帝这干巴巴在园子里面踱步呢，他过去拉头就拜这个干巴巴。他说那么以后就知道他遇见这个难处。乾隆皇帝既见那一件事情，就把他接去住在京城的里面，就养他们一辈子，养他们。那么这是一个记载，一个记载。你看他跟着乾隆搭上了这个关系，这好处无穷。那么人因都信跟神搭上的关系，也照样是好处无穷，好处无穷。所以你信他就给你权柄去做神的儿女，那么你既然人去达到了一个人来做我们的父，你好处无穷。人今天呢跟神来搭上的关系，这是在好处无穷，叫做后世百物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父亲的就是儿子的，儿子的就是享受父亲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后世百物，神给我们阳光，神给我们气候，空气，神给我们空气，给我们空气。那么神不但解决我们在现在的事，神还解决我们将来的事。那么将来的事是什么呢？所以刚才我说将来的事在路加福音中一段的记载，所以将来的事是什么呢？有一次我教会里面一个姐妹就要求我去看她的先生。那么她先生是什么呢？她先生是一个法官，而不但是一个法官，而且是台北地方法院的一个庭长。那么我知道她先生病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太太在我们教会知道他病危，那么这个姐妹就叫我去。那么我去的时候在医院看见他是肺的一个肚瘤炎症，那么肚瘤呢热很高，气喘得很厉害，因为两边都是了，很厉害。所以我就知道他在母牛之间，那么他是围在蛋区。那么这个太太呢，他把我带去了，就要求我吴弟兄啊，快一点吧，快一点。为什么快一点？因为他想他先生气一断，心脏一停，他就进入到勇士。那么那一个勇士是什么勇士呢？ 因为他没有信主。没有信主，那个勇士是什么勇士呢？好像刚才路加福音书16章，一个是财主的勇士，一个是拉撒路的勇士。所以他先生既然没有信主，他所去的勇士是一个财主的勇士，是一个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勇士，是在那一个地方痛苦一直到永永远远的勇士。所以他的太太就要我说，吴弟兄快一点的给他讲，快一点的给他讲，好像要叫我把一根柴从火里面冲出来一样的。可是我怎么讲呢？他在那里眼睛闭着的，那么结果呢，在那里喘上喘下，那你怎么讲呢？你怎么讲？好像说各位坐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的，我在这里讲，我可以的痛快的讲，我可以尽情的讲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听。那么他眼睛闭着了，而且在那里喘，我如果讲他会听不会听，这我怎么讲呢？那么这个太太又说看快一点嘛，又快一点，他越快的我越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。以后呢，他太太实在是推都没有办法了，突然间有一句话从我口中就出来了，我说某某法官呢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那么他本来眼睛是闭着的，他听见我问他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，他突然间眼睛就张开了。为什么张开的？因为他在法庭上面拍着桌子问那个犯人说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今天没有想到一个这样不知来路人站在他面前问他是不是罪人，就当然眼睛就张开了。以后啊，我实在是有点后悔。为什么有点后悔？因为什么都不说，为什么你就说这一句呢？说对，但是你说出来了，你是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知道已经说出来了，虽然我有点后悔，可是话已经讲出去了。可是这个法官他慢慢他就温和下来，不能他的势力，我也是一个罪人。我就第二句话问他说，我说某某法官，你把罪带到勇士里面去你怕不怕？你把罪带到勇士里面去你怕不怕？各位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，我们在时间里面，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在永远的里面，有一天，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到永远的里面。那么如果把罪带进到永远的里面，所以我问他你怕不怕？所以结果我问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看他紧张起来，因为这个问题要解决。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，你怎么能够进入勇士呢？如果你进入勇士，你要度什么勇士呢？所以我就知道他当时是很紧张。以后我就说，我给你一个好消息，信耶稣，那一位耶稣曾经担当你的罪，是钉在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。为什么他要钉在十字架，要死在十字架？因为他神爱世人，他叫他儿子来挑担你的罪债，来还清你的罪债。如果你有了他，你得了他，你信了他，你这个罪解决了，你进到勇士，罪就不跟你进入勇士。如果罪不跟你进入勇士，你那个勇士是一个快乐的勇士。所以各位，神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要依靠后世百物的神。如果你依靠这个后世百物的神，这位神不但是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需要，这个神还能够解决我们永远的需要，那个将来的一个需，解决我们将来的需要。那么各位，你在这里看，既然是如此，你依靠什么呢？你依靠无定的钱财，你还是依靠后世百物的神呢？那么第二，我劝各位就是预备将来，对不对？将来是什么呢？我这个路加福音书啊第16章就是将来的注解，注解。因为我们在今天，我们都在现在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进到将来。那么既然没有一个人进到将来，我们怎么了解将来？我们怎么知道将来呢？那么所以这一本圣经呢，耶稣就在用路加16章把将来做一个注解。将来是什么？一个是财主的去处，一个是拉撒路的去处。那么财主的去处，那个去处是什么？他说他到那里去是什么呢？到那里去阴间。到那里是什么呢？到那里是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。那么到那个地方结果如何？他是痛苦一直到永永远远，他是那一个将来。还有呢，一个拉撒路的将来，他说他到那里去呢？他说亚伯拉罕怀是一个安慰， 一个安慰。那么那一个将来是什么呢？那个将来就是有安慰的将来，因为神同在的将来。那里的将来是没有疾病、没有死亡、没有痛苦的将来，那个将来是没有眼泪的将来，那一个将来。所以啊，我们预备将来，因为圣经里面把将来做一个注解，做注解。那么各位，拉撒路的将来跟这个财主的将来决定是什么呢？决定现在，你现在你注重什么？那一个财主的将来，因为他从前的现在他是注重于无定的钱财，那么那一个拉撒路的一个将来，他是注重于这个后世载物的神。所以你现在注重的是什么？是决定你的将来是什么，注重什么，是决定你将来是什么，你将来是什么。那么各位，很多人对将来他什么看法？很多人对将来的看法，将来是谜，将来是什么？将来未知数，为将来是谜，将来未知数。好像孔子曾经说，他说这个他说是什么呢？他说生都不知道，死怎么会知道？怎么这是孔子他的学说，他是这样的说。可是将来是将来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说是谜，很多人说是未知数，未知数。有很多人他以为将来是什么呢？他说世人忙到现在还来不及，我们哪里再有闲情去管将来？忙到现在来不及，哪有闲情我们叫我们去管将来呢？可是各位啊，人因着有这种思想呢，所以就把将来是谜，将来是未知数来去麻醉自己，或者是拿去安慰自己。其实这是欺骗自己。为什么是欺骗自己呢？因为今天坐在这里的人，哪一个人可以避免将来？哪一个人可以拒绝将来？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将来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将来，没有一个人。那么所以讲将来是谜，将来是未知数，这实在是安慰自己，其实是欺骗自己。好像说啄鸟，我们知道非洲有一种很大的鸟，人可以骑在上面，它笨啊，笨，因为笨的是跑不快。那么如果有猎人要抓它，跑到不能再跑，它有一个办法，就把头就装进到沙坑里面去。为什么呢？它自己以为说我看不见它，它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它，它也看不见我。今天世界上的人多多少少就跟多鸟一样的。为什么多鸟一样的？我不理将来，将来也不会理我，我不去管将来，将来也不会去管我，就跟鸵鸟一样的。我不看见这个猎者，那个猎者也看不见我。所以很多人就我不去理将来，那么将来他也不会看见我。可是各位，很多人以为将来一直是将来，以为将来不会来。其实将来不会来吗？我们来到美国，你说美国很远，可是美国还是要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几个钟头你就到美国，过几个钟头你就在美国本土的里面，你在美国本土的里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很多人，我们常常怎么样呢？我们常常呢有一个感伤，怎么样有一个感伤呢？好像童年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想到有一天长大了。其实这个想法，这个疑音好像还在耳朵。现在我们已经长成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是长壮了，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年老了，已经到了年老了。那么你看，今天我们到了年老，很多人说光阴好像什么？光阴好像剑。其实光阴不止剑，你在科学上面说光是什么呢？18万6千里。所以呢，光阴不止好像剑，光阴是信书，光阴是推笔，推信书推笔我们向着将来。我想我们都是的，在40岁以前，好像那个日子过得很慢，到40岁以后，像催命一样的。催命一样的。你看呢，我才想到我在年轻，其实现在我也是65，虽然站在各位的面前算不得什么，可是很快，实在是快得不得了。所以光阴真是迅速，光阴而且像催命，像催命。丘吉尔先生他在元老告老的时候，他过生日，他因为是英国的元老，而且呢对国家的功勋，所以他的百姓就给他做生日了。那么给他做生日呢，那么生日的那一天就请这老先生起来讲几句话。然后呢，丘吉尔先生呢看见大家这样好意的要请他起来讲几句话的，结果他就站起来了。突然间他心有所感， 话就讲不出来，老泪纵横，老泪纵横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从前显家，但是今天已经老败。从前多么显家，可是今天已经老败，结果怎么办呢？泪太过激动了，结果就跑到他老妻的面前，就扑在他老妻的怀里，在那一个地方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光阴是在快，催我们向着将来，向所以我们向着将来。但你看将来的问题，我们常常对我们孩子说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悲伤。这个少壮就是现在，老大的老大是什么？老大就是将来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？你的将来，你的老大去决定你的少壮，你的将来就决定你的现在。所以我们的现在是决定我们的将来，因为少壮是现在，老大是将来，所以老大就决定你的少壮，所以我们的现在就决定我们将来。所以当那个财主抬起头来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叫那个拉撒路用指头尖沾点水量我的舌头，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？你要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生前的，那么生前是什么呢？生前就是他的现在，那么现在的就是他那个时候的将来，所以他的将来就决定你现在，决定以现在。他生前是什么呢？他生前所注重的是无尽的钱财，那么结果到最后的就决定了他那一个永恒的疼痛，永恒的悲惨，永恒的悲惨。那么各位，我们人常常说，我们人好像一台戏，人生是在一台，实在是一台戏。你看今天在一个台上有各种各样的角色，有的是扮演什么，有的是扮演的显要，有的是扮演什么，有的扮演凡夫。那个显要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神气的十足，那个凡夫呢在那个地方拿起鸡的，哦哦，那个凡夫。那么有的人呢是富豪，有的人呢是